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这样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我就不用麦克风，可以吗？要是不是？好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这样好一点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人持续不断地听见上帝的呼召，这个呼召就是宣扬见证。在亚当的耳中，他听见从上帝而来的呼召，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上帝要人遍满全地，在全地上彰显他的荣美，祝福其他的人。在亚伯拉罕的耳中，他听见的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去我要你去的地方，然后我要借着你和你的后裔建立上帝的国度，彰显上帝的荣美，以至于万国可以得福。这样的一个呼召，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一样听见。同样的一个呼召，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再一次听见。那个呼召是这样子的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口中，我们再一次听见同样的一个呼召。他说：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各位，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，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已经听见了上帝的呼召，我们必须要宣扬，我们必须要见证，以至于使万国得福。各位，如果从这个思路来看的话，你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已经听见了上帝的呼召，我们也听见了那个使命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所谓的什么？宣教士。我们负起那个宣扬跟见证的使命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彰显上帝的美善，以至于使万民得福。当然了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宣扬见证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。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经验里面，有我的方式，有上帝托付给我的方式。我的方式是上帝把我从香港带到德国，然后又把德国带来台湾，然后把台湾从台湾带到德国，现在又把回来这里。这个是我的方式，上帝托付给我的方式。不过当我回顾的时候，我发现当上帝要我去得人之前，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得到我，我要被他所得到，他才要我去得人。当我回顾我小时候，我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已经在开始去得到我，他开始去预备我。我发现在我小时候，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放下一种兴趣，那种叫什么兴趣呢？就是对人的兴趣。我小时候其实蛮孤僻的，我在群众当中呢，如果一群人呢，我最喜欢的位置呢，绝对不是这里，这个是最我痛恨的位置。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角落，美君姐那个角落，那个我是最喜欢的。因为你会觉得在那边你很超越，可以观察整个群体的互动，所以你进去咖啡厅，我一定会坐在角落里面，然后观察那些人的对话。我对人很有兴趣，然后我观察人群，我观察自己。我经过常年的观察以后，我对人下了一个判断，那个判断就是人有病。发现我有病，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多多少少也有病。当我下了这个判断以后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一种东西，一个药去医治人的病。因此我小时候呢，我读很多心理学的书，我盼望在里面可以得到那个医治。甚至于后来我去读医的时候，我立志我要当一种医生。你觉得是当什么医生？我要当 精神科医生。那后来我去精神科实习以后呢，我就非常失望，哦，那我就啊算了，我就跑去搞外科，我觉得外科真的是医学了，哦，真的是医学，好，很刺激，很好玩。然后我发现，我第一次惊艳到我的手是那么的灵巧。我发现这个不是出路。后来在我的人生里面，我发现有几年哦，我真的病了。在那几年里面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罗马书有一个经文叫做呢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你祷告。那个时刻，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，以至于我不会失去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在那个状况下面，你祷告什么都不对，你不知道你要讲什么，你讲什么都不对，到最后你只能叹息。我觉得叹息，这个叹息已经比语言表达的，比语言所能表达的丰富多了。哦，那段时间，哦，就是叹息。我也不搞到底是圣灵叹息还是我叹息，总之是叹息就对了。有一天我跟上帝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到底我是犯了什么罪了，哦，你把我带到这样的一种地步里面。很奇妙的是，上帝用一段经文来回应我。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，哦，我在有一些场合也分享过，如果你听过了请你忍耐，啊，约翰福音第九章好，约翰福音第九章很可能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里面谈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。我觉得门徒很像我们，当我们看见人倒霉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到底谁的错，到底是他的错还是别人的错，这个是罪人的一个很特别的独特的现象，就是凡事喜欢审判，凡事喜欢审判论断。我当时问上帝的问题就是，到底我犯了什么罪？上帝怎么样回答呢？他说，这个人瞎眼，你落到这种的状况，不是你犯罪，也不是因为你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你身上显出我的荣耀来。我当时我非常觉得安慰，原来上帝要借着我来彰显他的荣耀。这段经文，我这个经历让我影响我去看别人的问题，别人的苦难。我开始不去那么快的去判断，我开始相信一件事情，上帝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这样的一个思想，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的真理，也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，怎么样去牧养。好，这段经文继续说什么呢？第六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怎么样念这里？沫和泥沫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“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。”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我当时看到以后，我很惊讶。上帝说要医治我，可是那个条件是什么？你要去西罗亚去洗。西罗亚是什么？奉差遣。所以你要不要得医治可以，可是条件是你来跟随我，你要接受我的差遣。所以上帝很高明，上帝呼召我不是因为你很了不起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恩赐能力，不是。上帝的呼召是因为你有病，上帝呼召我是因为我需要得医治。所以上帝把呼召跟医治连在一起。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得到我了，上帝得到我了，我被上帝得到了。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影响到我后来的服事。其实我很喜欢哦，耶稣克，也许是因为受这个经历的影响，我常常看人就是这个人有病，这个人没病，这个人都病重，这个人轻一点，我不好意思。那很可能我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你要约你讲话的时候，可能我觉得。 觉得你有病。经历过这个经历以后，我被上帝得着。我觉得上帝是这样子的，上帝很多时候是给人一个长期的感动，然后给他一个呼召，然后让他看见一些的需要。那对我的处境来讲，我看见的需要就是在德国那边很少牧者，所以对我来讲很简单。比如马其顿的呼召也是一个，是不是？提出一个需要，或尼西米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坏了，也是一个需要。当上帝得到我以后，当我看见需要以后，上帝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各位，你可以想象，我们要去一个异文化去工作。当然，我面对的族群不一定是那么的异哦，它跟我们是类似，可是也有不一样。我面对的是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。上帝开始教导我一件事情，如何处理文化的差异。我发现这件事情也是上帝训练了我很久。我从香港去了德国，其实很难适应。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受叫做文化冲击。基本上我是冲击了10年，我在那边多久我就冲击了多久。然后10年以后再回台湾3年，我发现继续冲击。我最宝贵最年轻的那十几年就是在冲击，文化冲击。当时冲击到了什么地步呢？冲击所带来的就是冲突嘛。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其实我讲出来我还觉得蛮酷的。当时沈牧师问谢牧师说，那个赵伟文在华神到底在干什么？是谢牧师后来跟我讲，因为有点冲突。冲突了13年，其实我知道我需要一个出路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很感谢上帝的是，上帝给了我一个出路。那个出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。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谈到可吃不可吃，到底祭物可不可以吃。那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嘛，所以呢，植物呢一定可以吃，因为啊，原因是因为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，背后是那个创造论，那个神学根据是创造论，神学根据是创世纪，圣经根据创世纪，可以吃啊，没有问题，你是对的，你当然可以吃啊。有一个情况不能吃，就是有一个软弱弟兄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不要吃。这段经文打开了我一个眼睛，就是很可能很多人与人的差异、文化的差异都是在这个处境里面，它不跟真理不一定有关系，甚至于你是对的，你这样做是对的，这件事情跟对错没有关系。真正让我们决定要不要做，不是对错，而是什么？爱心，而是爱心。当我在一个香港的背景来到德国的背景，我以为我是一个华人文化的人，其实潜移默化以后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变了。我待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仍然用我习惯的方式去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跟人相处，结果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没有礼貌。这里礼貌是很重要，你说话要有礼貌。那德国人不是，德国人要直接，你要争取自己的权利，你要说出你心里面所想的，你需要思考，需要有批判能力。可是这些的东西，这些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来到这里，很可能，对不对？很可能变成是没有礼貌，会不会？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，或是没有尊师重道。我后来发现直接，当然不是伤害人哦。有批判能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我需要因为这一个环境的原因，有不同的文化，有不同的方式，我 限制我自己。这个跟对错不一定有太大关系，可是我需要学习为了爱心的缘故限制我自己。所以我觉得八九章，第八第九章，甚至于很可能到第十章，都有一个很共通的主题，就是我们是自由的，很多事情是自由可以做，可是我们又为到人的缘故，为到爱心的缘故，在某一种处境你不要做这些事情。因此我更了解保罗说什么呢？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听到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我是觉得很反感，因为感觉很压抑。可是我现在觉得哇，太厉害了，我可以在不同的文化里面，我可以不同面对不同的人里面，我可以为了爱的缘故限制我自己，控制我自己。你不是很好吗？这个叫做压抑，还是叫弹性？这个不是压抑，这个是弹性。为了爱心的缘故我可以，可是这个也不是圆滑，圆滑是蛮自我的，是为了保护自己。这个是爱，我为了你的缘故，我在你面前跟你吃饭的时候不喝酒，类似的一个应用。在德国可不可以喝？在德国是可以的，在美国好像要小心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当我学会这些事情以后，我回去德国，我发现很有用。因为我面对的就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，一个群体，里面有中国大陆，里面有台湾，有香港，有华侨，有美国华侨，有马来西亚，有越南，都不一样。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来问我，那牧师啊，我们教会圣餐的时候是用五个饼，这个不好，因为我们肢体是一个，我们需要用一个饼。然后我问那个弟兄，烤饼的弟兄问他说，为什么我们是五个饼？他说很简单，因为我家的锅很小，所以我用五个饼。然后就惨了，怎么办呢？然后姊妹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这个象征群体是否是合一的。他打电话去意大利罗马的传道人牧师，打电话去西班牙的牧师去问这个事情。后来我们在谈的时候，如果以前的我很可能说这个是牵涉到辨识说话怎么样，跟他谈神学，我要证明我是对的。那一次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不过突然有一个灵感，我跟他说，姊妹，这五个饼没关系的，这五个饼还没有烤出来之前是一坨面。我不知道他妈不过就是我当时起码我尝试不去跟他谈论对错的问题，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好像跟对错不大有太大的关系。这样的一种上帝一种的预备，后来带来的后遗症有好处，人变得比较弹性，比较容易对自己可以约束自己。不过带来一个后遗症是什么呢？我发现那个后遗症是到处不是人。我发现我在德国，我讲的德文是带有华人口音，我在台湾讲的普通话是有香港口音。有一次我在香港去修手表，跟老板聊天，聊了五分钟以后，他说，先生你从哪来的？所以到最后到处不是人。我后来发现我现在感觉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适应，或者是正面的说，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都需要花力气去适应。不过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安慰我自己的是，这是好的，因为我常常记得一件事情，彼得前书说，我们到底真正的身份是谁？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军中的祭司，是神国的子民。我们真正的国籍是神国。 在神国里面，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，我们每一天读圣经，你会被神国的文化潜移默化。我们开始学习讲神国的语言，我们开始按照神国的法律来行事，我们开始是叫浸淫在那个神国的文化里面，我们会越来越分别出来跟这一个世界，我们会觉得不适应，可是这是好的。我后来是这样去安慰我自己，越不适应很可能我是在分别出来，可是我没有说要脱离这个世界，我们仍然要脱离这个世界，因为我们每一天持续不断地听见那个呼召来跟从我吧，我要你得人如得鱼，我们必须要活在这个世界，可是有一种不同的文化，这个是后遗症。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上帝预备我，呼召我，我后来在服事的过程里面，我觉得上帝也医治我，上帝通过服事来医治我们，服事是为了我们。最近我在想，很可能服事是帮助我们不离开上帝，因为我们服事的时候必须要依靠他，所以服事该不是一件苦的事，服事是帮助我们不离开上帝。在我的服事的过程里面，我要学会一些事情，我面对的是一个异文化。我想到一段经文，就是那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都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。在我的服事的过程里面，我经历到上帝的医治，我也经历到上帝，更多认识上帝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怎么样说呢？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从我这一个宣教一个在国外工作的人来说，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，我会这样了解圣灵的能力。圣灵的能力是让人突破人与人中间的隔阂，突破语言的隔阂，突破文化的隔阂，以至于人与人中间可以沟通，以至于你看犹太人其实很封闭，可是圣灵来了，他们可以接触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人。我常常提醒我这段经文，以至于在我的祷告里面，我求借这样的一种能力。当然爱也是，圣灵给人爱，以至于可以 突破许多的隔阂。我对那个方言的了解，五旬节的圣灵的了解，是我个人觉得重点不是在于那个方言，不是语言，重点是讲得清楚，听得懂。所以重点是那个五旬节的神迹对我来讲是沟通，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沟通，可以沟通，可以吗？我的了解，因为这些能力、这些经历，在我的环境里面是非常需要。我们不单只是接触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，我还接触德国的弟兄姊妹。到最后一两年，我们常常我有机会去帮他们翻译。在他们的布道会去翻译，所以常常会跟他们接触。最后一年，我们那个国家教会也跟我们，他们开始注意在德国里面的外国人的教会，开始想跟他们接触。所以这些沟通的能力，打破人与人的隔阂，这些能力我很需要。后来服侍到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很有点被掏空的感觉。那个时候大概两年前，我想回来读书啊。不过后来，上帝给了我一个经历，我也写在某一年的那个财团年会里面。有一天晚上，有四通电话，我起来接不到。你要一个在国外的人哦，最怕都是晚上接到电话，为什么？因为肯定有事。有可能急事最怕，可是我接不到。然后我看那个记录，我也很奇怪，四通电话同一个时间，我当时马上毛起来， 对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四通电话，要么就机器坏掉，可是应该，我后来没有理这件事情。然后后来早上哦，隔了一天，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：萨姆尔晚上不是被四次被上帝好说话吗？我就翻一段经文，我翻到一句话：仆人静听，哦，仆人静听。我突然体会到怎么样当仆人。当仆人原来哦，不是自己去努力做什么，是当仆人最重要的那个器官不是肌肉，是耳朵。哦，所以从那个经历开始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回来读书了。读书没有对我当时来讲，读书没多大意义，我只是一个逃避而已。我开始学习一件事情，我更多时间在上帝面前安静下来，聆听，去听到底他这个礼拜要我讲什么。当时我每一个礼拜要讲到，哦，所以，啊，我有时候我会经历到，我清楚经历到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道是我自己里面想出来，或者是从天上来，是不一样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从天上来的东西是让我觉得是新鲜的，是让我觉得自己也刺激的，让我自己觉得也感动的，让我觉得打开我的视野。所以我开始学习多多的聆听上帝，当然是读他的话，我的意思是读他的话聆听上帝是同一个表达方式。我这种服事的模式，宣扬见证的模式，是香港的我，台湾的我，然后台湾，这个是我的模式。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是你们现在在台湾，在这个地方，你这个模式跟我这个模式一不一样？一不一样？
一样。
不一样。
厉害。为什么一样？哦，OK， 我想我是比较倾向，我们都是寄居的。要记得，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国的子民，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浸淫在神国的文化里面。所以，你到底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？这个地方对你来讲是异邦还是本地？所以，很可能表面看起来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本质上搞不好差不多，我们都活在一个异文化里面，因为我们是活在神，我们真正是活在神国里面。我们每天来教会，你不要小看哦，语言是大有能力，你慢慢你会发现自己被改变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觉得对于你们这个处境的宣扬者、见证者，有一本手册，有一本宣教士手册，我个人觉得是在彼得前书。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，对你们很应该是一个在你们的处境里面宣教士的一个手册。这些人在哪里宣教呢？在哪里宣扬跟见证呢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清楚说明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的使命要宣扬。他们宣扬的处境是什么地方呢？第一，三章一节，在家里。他们在家里如何宣扬呢？用他们在家里，妻子如果有一个不幸的丈夫，他怎么样跟他宣教？他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上帝的文化，彰显上帝的美德，因为这个妻子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。那在工作的场合如何彰显，如何宣教呢？二章十八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。 不但顺服但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，在工作的场合彰显上帝的美德，以至于有一天哦，对方会被吸引过来。不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第四章第四节，他们在这些事上，这些事就是上面第三节，邪淫啊、恶欲啊、醉酒啊、荒宴啊、群饮啊，他们在这些事上，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毁谤你们。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上帝的时候，世人会觉得怪，会毁谤。不过彼得勉励鼓励这一些宣教士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看二章十二节，你们要坚持下去，因为总有一天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要持续坚持，有人毁谤坚持，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在你们身上看见上帝。一个人，当一个人在极度的压力当中、逼迫毁谤当中仍然能够善良，这不是我跟你的力量，这是上帝，可以吗？所以在逼迫中、在压力中，我可以安息，我可以有力量继续的善待他人，继续的饶恕，这是上帝，这是上帝。人总有一天能够在这些现象里面看见上帝，然后归荣耀给神。所以我觉得彼得前书很可能是各位的宣教士手册。还有一种宣教的模式，宣扬跟见证的模式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就是刚才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。第四章，耶稣呼召了门徒以后，要门徒跟随他。耶稣去哪里？耶稣走遍了加利利，二十三节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教训人，然后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的、各样疼痛的、被鬼附的等等等等等，都医好了他们。在我们的处境还能够做的，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谈的事情。我们等一下下午要谈的事情，就是门徒被呼召以后去做的事情，去医治那些贫穷的人，去医治那些有病的人。当耶稣医病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他是单纯单单医病。有一个例子很特别的，就是那个血漏妇人。血漏妇人摸了耶稣以后，耶稣说了一句很多余的话，起码门徒觉得是多余的，是谁摸我？各位，如果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耶稣的目的只是为了医病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他就躺在地上，我们去摸他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处境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他不需要再说一句话，谁来摸我？我个人觉得，耶稣不单只是要医病，耶稣还要做一个事情，就是让这一个妇人，她是血肉妇人，是不洁净的人，二十年很可能没有一个人碰过她。二十年她活在这一个群体里面，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，却没有活在里面，她完全是被隔绝。耶稣不单只是要医她的病，耶稣还要把她带回去那个群体里面，让他活在一个爱里面，活在一个欢喜里面。所以当我们去接触那些，下午是一些所谓的街友之人， 接有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医治他那部分的病，让他继续活在一个关系里面，或者是重新活在一个关系里面。这是耶稣做的事情。加利利对我来讲是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加利利是门徒第一次听见呼召的地方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后面的一点，好像是26章，我们翻到26章31节，26章31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耶稣我在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已经预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人哦一定会跌倒，这些人一定会失败，一定会有一天不认我，一定会忘记我，忘记那个呼召，忘记刚开始他们在加利利的那个呼召，一定会忘记。不过很安慰的是，耶稣同时给了我们一个出路。耶稣说，但我复活以后，耶稣要在加利利等我们。耶稣自己说，你们会失败，可是我跟你再一次相约在加利利，我会在那里等你们。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一见钟情，第一次我得到你，你得到我的那个地方，你听见我的呼召的地方。我们再到那边去，再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28章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16节，当他们再一次相约在加利利，相遇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，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他，差遣他。加利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是他们第一次听见呼召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持续不断跟耶稣相遇、被他差遣的地方。我们需要这个地方。或许各位曾经听过上帝的呼召在加利利，可是今天很可能你忘了，很可能你不再感动了，没有热忱。今天耶稣说，我在加利利等你，你再来加利利与我相遇，你再一次被我差遣，再一次被我得着。我们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恩典的神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加利利，听见你对我们说，你来跟随我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得人如得鱼。帮助我们用一个可以讨你喜悦的方式来回应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